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的福音真理栏目，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施工。你不需要神赐给你什么，你需要把神已经放在你里面的汲取出来。我们向神祈求更多，而事实是你已经得到了。你不需要更多了，你需要的是明白你已经得到了这一启示。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欢迎收看星期四的福音真理栏目。今天我将继续教导你已经得到了这个主题。今天是我第五周教导的尾声，我有一本关于这个的书，也有 CD 与 DVD 以及学习指南等各种产品，我还有很多要讲的。在这个教导中，我还有一些很棒的内容要分享，这是革命性的。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教导，请获取我们的产品，我们会在节目结束时提供它们。但我保证，这不是大多数基督徒的思维方式，这也正是大多数基督徒没有经历到神为我们提供的丰盛生命和所有祝福与供应的原因。因为他们认为是神要回应他们。事实是，神预料到了我们的每一个需求，他已经给了你所需要的一切。如果你寻求医治，你已经得到了；如果你想要富足，你已经得到了，你已经蒙福了。但他不会直接给你钱，而是给你恩膏。你必须走出去，用你的手去做一些事。如果你祈求的是喜乐与平安等等一切，加拉太书5章22至23节说，你已经得到了。就像我说的，我已经教导了将近四周了。让人们难以接受这一点，并将其应用在生活的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真实就只有物质世界，所以他们会祈求说，比如说祈求医治，他们会说，父啊，医治我吧。然后他们检查自己的身体或者去看医生，如果没有物质证据表明他们已经痊愈，他们就认为神什么也没做。而我要说的是，事实并非如此。神是个灵，约翰福音4章24节，神在灵界运行，神在灵界释放他的大能。无论你是否看到他改变了物理现实，并不能说明神做了什么，而是表明他是否有某个人能让他的大能流经。我们是让神在灵界所做之事进入这个物质世界的通道。我已经举过一些例子，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中，神动工并将祷告的回应赐给了但以理。然而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中，回应花了三分钟就彰显了。在但以理书第十章中则花了三周。人们会说，为什么神在三分钟内回应了一个祷告，而在三周后回应另一个祷告呢？他没有这样做，两个祷告他都立刻回应了。可是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中，对于但以理祷告的回应，使者加百列没有受到任何阻碍，没有来自魔鬼的阻力。而在第十章中，魔鬼实际上差遣了一个波斯的魔君，这是一种属魔鬼的势力，他阻碍了来回应但以理祷告的使者21天。现在我们可以从经文中看到幕后发生的事。从但以理的视角来看，仅从他的角度来看，一个祷告在三分钟内就得到了回应，另一个祷告在三周后才回应。但事实是，神立即动工了。在两次祷告中，神都是同样的给出回应的，他是信实的。是魔鬼造成了差异，魔鬼才是变量。所以昨天我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作为新约信徒，我们拥有但以理所没有的，我们有权柄胜过魔鬼，我们能抵挡魔鬼。雅各书四章七节，他就必从我们跟前逃跑，我们可以把鬼赶出去。马太福音第十章和路加福音第九章中说，他赐给我们能力和权柄，使我们能胜过魔鬼的一切影响和邪灵，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作为新约信徒，当我们的祷告没有很快得到回应时，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权柄斥责魔鬼，从而缩短彰显的时间。但这也有一些限制，例如如果是与钱有关的，我之前提到过一些相关的事，但我想再次重申一下，如果是与钱有关的事，在天堂里神并没有钱，他有黄金，有宝石，他拥有这一切，但他用这些来铺路。我们的街道是用纯金之类的东西铺成的， 神不使用货币，金钱拿东西来交换物品是人类的一种制度。当耶稣在世上时，他活在这种制度之下。到了交税时，他让彼得去钓了一条鱼，然后从嘴里拿出硬币来交税，所以他曾使用过钱。我不是说钱是属魔鬼的或是坏东西，但它不是天堂的东西，所以如果你祈求钱，神不会给你钱。申命记八章十八节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神不会给你钱，神赐给你的是恩膏，是得获财的能力。因此，若你只是祷告说，神啊，给我钱吧，神啊，供应我的需求，而你却什么都不做，那么你就是在允许撒旦来对抗你祷告的回应。神爱你，神想要你富足，这是真的，但他不会给你钱。他已经将恩膏给了你，他在申命记第28章中说，你手所办的一切事都蒙福。如果你的手什么都不做，100乘以0还是0。你会发现，若你不工作，你的财务需求就会受到阻碍。有些人靠领取福利生活，我没有时间逐一解释。我不反对人们享受福利，但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一个敬虔的制度，什么都不做就拿钱是不敬虔的制度，那不是神运作的方式。但有些人靠救济金生活，却不敢去麦当劳烤汉堡，或去沃尔玛做营业员之类的工作，因为他们领的救济金比打工赚的钱还多。但不同的是，如果你着手去做一件事，如果你去做沃尔玛的迎宾员，在麦当劳烤汉堡或其他的工作，或者只要你出去做任何事，神能祝福你所做的事，他可以使之倍增，而且也有增加的空间。但神不会用救济金来祝福你，你会被限制。你可能会拿到上涨的生活费或其他的福利，但救济金永远不会让你变得富有。你是在限制神，你是在给撒旦一个反对你的机会。如果你正在靠救济金生活，任何人都有可能在短时间内使用福利过度，可能你正陷入危急的情况。我不是在反对你，也不是说这是属魔鬼的，我只是说不劳而获并不是一个敬虔的制度。我记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保罗就是这么说的，这才是一个属神的系统。我曾在街上遇到过一些人，他们过来讨要施舍，我会告诉他们，你去为我们工作，你去生产部门干活，你去工作做些事情，在一天工作结束时，我会请你吃顿饭，把你安排在旅馆里之类的。你知道吗？大概有 50% 甚至更多的人需要的是这样的帮助，他们不愿意为此工作，只想要一份施舍，那是不敬虔的系统。任何人都可以在短时间内使用福利，但要靠他生活，让他成为你获得收入的方式，这不是神的制度。神会祝福你着手去做的事，如果你不着手去做些什么，那你就是允许撒旦阻碍神的供应。因为神不会给你钱，神赐给你恩膏，一旦你着手去做些什么，他会开始祝福他。假如我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我保证我不会领取救济金。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和杰米刚结婚时，我一贫如洗，这是因着我自己错误的神学思想。我曾认为传道者工作是有罪的，因为我错误的想法，我们很挣扎，会一连几周都吃不上饭。但在那种情况下，我从未领过救济金，也从未领过食品券。我有资格领取这些东西，但我从来没有领过。所以我并不是随口说说，我是说我拒绝坐在那里不劳而获。我开始相信神，开始着手做一些事，神祝福了我，使我富足兴盛。但是如果我遇到了需要钱的情况，我不会满足于领救济金，我会去麦当劳工作，哪怕薪水减少，因为这样神就会祝福他。我保证，因为我相信神，所以不会太久，我会成为他们有史以来最好的员工。我保证我会得到晋升，我会成为经理，我会成为老板。如果你拥有一家麦当劳，拥有多家麦当劳，嗨，你会变得非常富有， 你看，有晋升的空间，有祝福和富足的空间，但什么都不做，100×0还是零，这就是一种阻碍。所以我要说的是，当你为着财务而相信时，神不会凭空满足你的需求。财务是一种人类制度，有人参与其中，有人会被神使用。神不会奇迹般地把钱塞进你的口袋，而是要通过人来实现。路加福音6:38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必有人上尖下流地倒在你们怀里。圣经说会倒在你们怀里，神使用人。我曾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是在我刚开始工作时。我曾认为传道者去工作是罪，我在允许撒旦阻碍我们的财务，因为我没有与神充分合作。当时我有工作，我在牧养一个教会，只是人数不多。总之，我们的房租到期了，我告诉房东太太，我会付房租给她，我没有躲避她。在房租到期那天，我去找她说，我现在没有钱，但我保证我会拿到钱。总之，过了3周，我还没见到房租到账。于是房东太太就来找我了。嗨，她训斥我说，你可真是个基督徒，你就是欠债不还啊。嗨，这伤害了我，我竟然在允许魔鬼利用我来反对主。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绝望的境地，我为此祷告。长话短说，我曾服侍过一位女士，我对她的生命说话，我一直是神祝福她的渠道。她要来镇上，想带我和妻子出去吃饭。嗨，这太棒了，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于是我们出去吃了一顿大餐，她付了账单，然后递给我一张支票。那时我在为着120美元而祷告，我们要付100美元的房租，而我相信会得到120美元。这样我就能从中拿出20美元作为奉献。于是他递给我一张120美元的支票，正是我所祷告的金额。但当他递给我时，我很感激，但我的第一个想法是，神啊，我们已经晚了3周半，为什么现在才来呢？可我没有说出来，我只是在想。他接着说，4周前神对我说，让我把这笔钱给你。但他说，除了我的教会，我从未把十一奉献或任何钱奉献给任何地方。他说，我只是不确定这是不是出于神，我一直在为此祷告，4周后我才做出回应。当他这么说时，我心想，神啊，你是信实的，你对我所服侍的人说话，你供应了我的需求。但他使用了人，因着人的惧怕和怀疑，因为他们不熟悉这些，让撒旦能够通过另一个人阻碍我的供应。所以当我看到这一点时，下一次我的房租到期，我手上没有钱时，但只晚了3天，我去和房东谈了谈，我告诉他我会付房租的。仅仅3天后，我就决定，神啊，你已经像之前对这位女士说过一样，对某个人说话了。我知道你已经满足了我的需求，但我的需求不仅是在属灵领域，我需要它在物质领域里。于是我开始行使我的权柄，因为我不知道神对谁说了话，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实现的。我就开始用方言祷告，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当你不知道该怎样祷告时，就应该在神隐藏的智慧中祷告。当你用方言祷告时，是你的灵在祷告，即你拥有基督思想的部分。于是我开始用方言祷告。我记得当时我在我母亲家，我正在粉刷她家的窗台，我开始用方言祷告，无论撒旦怎样拦阻我的财物，我命令他离开，不要挡我的路。当我一边祷告一边粉刷窗户时，电话响了，我接了电话，是我母亲打来的，她是学校的老师，她见到了我高中时的一位年长的教师，她是个信徒，是一位与我有属灵关系的人。那天她见到了那位女士，那位女士问我在做什么。我母亲说，她今天在我家粉刷房子，他说，你能让他出来吗？我想带他出去吃饭。总之，我母亲给我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件事。 我和妻子就过去了，和他一起吃了饭。我们吃饭时，他给了我一张300多美元的支票。他说几个月前主就对他说过要这么做，但他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已经不住在那个镇上了，只是碰巧来镇上拜访我母亲。总之这一切都凑到了一起，但这就发生在我斥责无论是什么阻碍了财物的流动，我都命令他们离开的时候。就在那一刻，需求得到了供应。在处理钱的问题时，神会使用人。神不会只是超自然的给你财物，他会借着人流动。路加福音6:38说，会有人倒在你怀里，所以即使你有信心，即使你的信心没有动摇，但还有另一个人参与了供应。有时你的财务会受到阻碍，不是因为你在做什么，而是因为其他人。我记得杰米·斯瓦格特和吉姆·贝克都在同一年爆出了丑闻。我记得只相隔了几个月。总之当这件事曝光时，我忘了确切的日期，但这是在我上电视之前。那时我只有电台事工，我记不清当时我们的收入到底是多少，但当吉米·斯瓦格特和吉姆·贝克的丑闻曝光后，我的收入下降了 40%。 这与我无关，我没有丑闻，我没有做什么。但你知道吗？神会使用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时的人们很天真，那时还没有那么多基督教电视节目，所以并不那么引人注目，也没有那么多丑闻，人们可能会对媒体事工给予更多的恩典和怜悯。但当吉米·斯瓦格特和吉姆·贝克曝光后，人们对媒体事工的信心和信念立刻动摇了，他们停止了奉献，我的收入也一落千丈，下降了 40%。 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影响了人们。他们对媒体事工失去了信心。因此，如果我不明白神会使用人，而不是把钱直接塞进我的钱包，也不会伪造钱塞到我的钱包里，他会使用人。如果我不明白这一点，我就会认为，神啊，你在做什么呢？你为何让我的收入减少了 40% 呢？你知道吗？虽然我的收入减少了 40%， 但我的账单却丝毫没有减少，这让我们陷入了财务困境。有些人就会立刻想到，我做错了什么吗？可能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神会使用人。当经济衰退袭来，也就是人们所说的2008年大衰退，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我看到了一项巴纳调查，基督徒应对收入减少等类似情况的方法之一，就是放弃奉献。而在你陷入财务困境时，你做的最糟糕的事就是放弃奉献，这是错误的应对办法。但尽管如此，有统计资料显示，基督徒们放弃了奉献。所以当经济衰退来临时，你知道吗？这会影响到我们，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人们内心的想法、惧怕和言论。这要追溯到2008年下半年，那时我已经学会了我所说的这些原则，我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我没有认为，神啊，为何你为什么减少了我们的奉献？我只是认为，我很清楚发生了什么。神通过人们满足我的需求，会倾倒在我怀里的是人，而有些事情的发生令人们动摇，让他们在恐惧中运行，导致他们放弃奉献。因此我行使了我的权柄，我说出话语，我开始说，父啊，我知道有些人可能在惧怕中运行不奉献了，但也有一些人已经足够成熟，他们会继续奉献的。我相信如果你必须去找到新的人或其他人，我说仍然会有人倒在我怀里。而正是在2009年上半年时，主对我说，我们的圣经学院需要增长。 我们从一个最多只能容纳500人的地方搬到了这里。我的意思是，当时我们要那样做是非常不方便的。他告诉我，我们需要开辟并建立这所圣经学院。那是在2009年，我花了3年时间才拿到所有许可证。但我们从2012年开始建造。在7年里，我无负债地建造了价值$75,000,000的建筑。而我现在所在的大楼是以租赁的方式购买的，但没有任何债务，也不涉及任何利息。总之，自经济大衰退以来，我们共建造了价值$1.2亿的建筑。神让我开始扩张。在所有其他事工，或是说我所知道的几乎所有其他事工都因着人而缩减时，我们的财务却几乎翻了一番。神借着人供应我们的需求。你看，我已经学会了神会使用人，我必须把它应用在我自己和事工上。我不会为了钱去求人，但我的确认识到，我相信神，然后神会对人们说话，所以我会聆听。当神告诉我时，我会寄出一封信，我会让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需要大家帮助我们。神会使用人，因此，这些是你必须明白的一些事。神正在供应我的需求，他也在满足你的需求，但他会借着人来实现，他不会从天而降。若你对此一无所知，不明白神是个灵，他在灵界运行，而事情是否会进入物质世界成为现实，取决于是否有人能凭着信心伸出手，将灵界中已经真实存在的据为己有。所以，因为我已经明白了这一点，现在我就是这么做的。如果你不明白，你会祷告，为你的需求得满足而祈求。如果你看不到，那么你会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回应我的祷告？神啊，你爱我吗？你会开始怀疑，而撒旦就会吃掉你的午餐，并打破你的午餐袋。你需要认识到，神是帮助你的。神已经命令了一个祝福临到了你，神给了你获得财富的能力，不是直接得到财富，是得获财的能力。神想要你在主耶稣的救赎中得着富足。哥林多后书8:9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是你救赎中的一部分，耶稣的死也是为了让你富足。我知道这冒犯了很多人，但这是经文，他成了贫穷好叫你成为富足。有些人说，这说的不是钱，那是情感上的富足，是爱和人际关系上的富足。如果你联系上下文来读，哥林多后书8-9的每一节经文都在谈论金钱。若你说这与钱无关，谈论的是情感和属灵的事，就是断章取义。若你把一段话从上下文中剥离出来，剩下的就只有骗局。人们说，耶稣没有为你供应财务上的益处，这是错的。但是他不会直接把钱给你，他将这份恩高赐给了你，而你必须明白，神已经回应了你的祷告，但你需要合作，做一些事情，把它从属灵领域带入到物质领域中。我把这些都写在了一本名为《你已经得到了》的书里，我鼓励你获取它，这真的会祝福你。我有 CD、DVD 学习指南，还有英语和西班牙语书籍和学习指南。我保证这会改变你的生命。